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，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。先知是在各个教会中按照圣灵的启示，或做神话语的出口，或预言将要发生的事。教师是在一个地方教会中教导圣经。这里并没有说谁是先知，谁是教师，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兼有几种恩赐。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，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，这五个领袖是一个特殊的组合，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有这样的合一。一，巴拿巴是个亚兰名字，意思是劝慰之子。他是出生在塞浦路斯的犹太人，也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来的门徒代表。二，尼杰是个亚兰名字，意思是黑。西面是个犹太名字，意思是听见。称呼尼杰的西面可能是个黑皮肤的犹太人。三，路求是个罗马名字，意思是白。古利奈人路求可能是安提阿教会的创始人之一，来自北非的利比亚。四，马念是个犹太名字，意思是安慰者，他来自加利利，可能是给分封之王西律安提帕小时候做玩伴的奴隶，长大以后也鸡犬升天。这两个一起长大的人现在却分道扬镳，西律安提帕藐视耶稣，已经死于主后39年，马念则跟从耶稣，现在年近70，仍然被神继续使用。五，扫罗是个犹太名字，意思是渴望，他来自学术中心大树，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法利赛人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原文侍奉与进食是并列的，表明他们是以进食祷告来侍奉主。侍奉就是侍立在主面前，等候主的吩咐。人若不肯安静等候主的吩咐，只顾自己忙个不停，表面热心摆上，其实只是满足自己的属灵感觉，并不是在侍奉主。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这是圣灵第一次向教会发布命令。圣灵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不是改良社会，周济穷人，而是传讲福音，解决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难处。这次外出宣教，既不是根据教会的计划，也不是由于环境的逼迫，完全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神若要发起工作，必会先呼召工人，既不需要有人毛遂自荐，也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，自告奋勇者都会半途而废，越俎代庖者总是适得其反。真正委身侍奉神的人，首先应当学会的侍奉，就是在祷告中等候神的呼召。分派，原文的意思是分开、选出，又被译为分别、特派。主耶稣已经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拣选了扫罗，吩咐他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但却没有告诉他去哪里，而是让他在大马士革、耶路撒冷和大树一边在等候中侍奉，一边在侍奉中预备。正如神在吾尔呼召亚伯拉罕， 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但是主对个人的呼召一定会借着教会来印证，时候到了，圣灵就让教会为他分派巴拿巴和扫罗，让众肢体一起印证主的带领，一同进入彼此配搭。教会的元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会坐在基督的身体里，也会借着基督的身体做出来。凡是主所拣选的器皿，都不是独来独往的英雄。凡是圣灵所发起的宣教，都不是脱离教会的行动。圣灵从安提阿教会，而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中呼召人向外邦宣教，并非因为安提阿教会的背景多元，人才济济，忠心传道，而是因为圣灵对他们的恩赐和计划不同。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顺服圣灵的教会，他们不是忠心地安排了宣教的计划，聪明地派出了最好的人选，而是顺服地放弃了两位出色的领袖，也放弃了个人和教会原有的计划。有些人必须留下，有些人必须出去。一个能被主大大使用的教会，乃是完全顺服圣灵的教会。虽然安提阿教会已经清楚了解圣灵的旨意，但仍然禁食祷告，竭力向神祈求能力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表示按手的人和被按手的人在灵里合一。因此宣教士出去，也就是教会出去，外出的工人并不孤单，他们不但有主的同在，还有教会的祷告和纪念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使徒保罗一生有三次宣教旅程，第一次旅程记录在13章4节到14章26节，时间大约是主后48至49年。此时保罗信主已经过了14年，教会史上第一次远方宣教开始得如此低调卑微，没有欢送仪式，也没有使徒致辞，只有三个人静静地坐上一艘没有名字的船，带着简单的行装和基督的福音，但却从此改变了整个世界。打发他们的是教会，差遣他们的却是圣灵。宣教士必须在教会的祷告和打发下出去，但教会的责任不是给他们制定计划，而是给他们自由，供他们所需，让圣灵自由地差遣自己的宣教士。宣教士只有一个资格，就是被圣灵差遣。人不能自己做宣教士，教会和神学院也不能制造传道人，只有主自己才能。人若自己出头为神做工，即使目的是为了传扬福音，造就教会，内心所夸口的也是个人的心智，自己的摆上。只有放下自己的计划，接受圣灵差遣的人，才会真正承认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下到西流基，指从安提阿向西顺流而下30公里，奥龙特斯河出海口附近的港口西流基。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大岛，巴拿巴的家乡。岛上的居民大都是希腊人，安提阿教会也有人来自岛上。萨拉米是位于塞浦路斯岛东岸的港口，距离西流基港210公里。这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，犹太人很多，有不止一间会堂。保罗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但他每到各地，通常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讲道，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。约翰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，他很可能也有亲友在岛上。 经过全岛，直到帕福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。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，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，要听神的道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抵挡使徒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。帕福位于塞浦路斯岛的西端，距萨拉米大约180公里，是塞浦路斯行省的首府。巴耶稣，意思是约书亚的儿子。方伯是罗马省长的头衔，民事权力与巡抚相同，但没有军权。罗马帝国把意大利之外的领土划分为皇帝行省、元老院行省和藩属国。皇帝行省通常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疆省份，由罗马皇帝直接任命掌握军权的巡抚统治，并有罗马驻军。犹太、叙利亚和埃及都是皇帝行省。元老院行省是历史较长、拉丁化较深的行省，叛乱的风险较小，由元老院任命没有军权的方伯统治。塞浦路斯、亚该亚、亚细亚都是元老院行省。藩属国则由罗马帝国在当地民族中任命小王或分封王进行统治。主耶稣出生时的犹太就是一个藩属国。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，所以不会轻易被术士迷惑，肯听福音。抵挡使徒，原文是抵挡他们。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，说：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。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，很稀奇主的道，就信了。面对行法术的以驴马，扫罗走到前面，靠着圣灵施行神迹反击。从这时候起，扫罗就成了这个宣教团队的领袖，并且改称扫罗为保罗。保罗是罗马公民，罗马公民可以有三个名字，他的姓也就是第三个名字是保罗，意思是小的。罗马公民又可以有第四个名字，即出生时取的昵称。犹太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保罗的昵称，意思是渴望。过去他在犹太人中使用扫罗一名，而现在他开始进入以外邦人为主的环境中，就使用保罗一名。而犹太名字扫罗只在向犹太人做见证时才使用。保罗被圣灵差遣，关键的时候才能被圣灵充满，击退仇敌。从前抵挡真道的不是法利赛人的教条主义，就是撒都该人的理性主义，现在却是术士的神秘主义。今天许多信徒也常常被新纪元的神秘主义诱惑，以致远离了圣徒所当秉持的信心。因此圣灵果断击退仇敌，用真正的超自然能力揭穿假冒的神秘主义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，但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说话却非常严厉：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因为圣灵的爱里也带着圣洁的火焰，保罗对以驴马严厉的责备中饱含着对侍求保罗灵魂的爱。保罗故意不称术士的名字为巴耶稣，即约书亚的儿子，而是责备他是魔鬼的儿子。 正道原文是正直的道路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。这是保罗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保罗蒙主差遣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但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却是叫人眼睛立刻昏蒙黑暗。这也是主耶稣在保罗身上做工的方法。他叫人的肉眼暂且不见日光，目的是打开人的心眼，使人能专心仰望神。塞浦路斯·方伯的名字也叫保罗。这位外邦人看到了圣灵用严厉的神迹证实了真道，对神的道的兴趣就变成了对主的道的相信。这是保罗宣教旅程中第一位信主的外邦人。当一个犹太人陷入黑暗的时候，一位外邦人却接受了光照。这个犹太人的瞎眼正描绘出以色列人的盲目。从此，外邦人逐渐成为福音的主要对象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，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约翰就离开他们，回耶路撒冷去。在帕弗的神迹之前，当提到扫罗和巴拿巴的时候，都是先提巴拿巴，再提扫罗。但从帕弗之后，除了三处经文之外，都是先提保罗，再提巴拿巴，甚至不提巴拿巴的名字。巴拿巴甘作助手，即使默默无闻，也不以为意。他的伟大就在于此。庞菲利亚是位于小亚细亚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罗马省份。保罗一行可能从帕弗向西北行船300公里，在亚大利登陆，然后向内陆走了16公里，到达庞菲利亚的首府，庞菲利亚的别家。保罗可能在这里得了小亚细亚沿海常见的疟疾，虽然这种病经常复发，头痛剧烈，但却无法阻止被圣灵差遣的福音使者。保罗和巴拿巴从访问别家以后，所要到访的城市都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安纳托利亚高原，沿着罗马公路都可以到达。马可此时退出了宣教旅程，可能是畏惧远方托罗斯山脉的崇山峻岭。保罗此时不喜悦马可离去，但马可后来却大大的改变，重新得到了保罗的器重，称赞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，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，管会堂的叫人过去，对他们说：二位兄台，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，请说。比西底的安提阿位于比西底和吕高尼两个地区的交界处，是爱琴海、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十字路口。这城位于海拔1200多米的安纳托利亚高原，从别加到这里需要向北跨越190公里的崇山峻岭，沿路荒凉，盗贼出没，旅途很艰苦。保罗可能有塞浦路斯省长释求保罗的推荐信，所以管会堂的才请他们讲道。犹太人会堂的崇拜程序一般是先有祈祷，再有祝福，然后由管会堂的安排人宣读某处律法和先知书，可能在读完后稍作解释和劝勉。如果座中有重要人物，管会堂的还可能邀请他说些劝勉人的话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：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，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，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，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，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，寂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，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。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，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。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在他没有出来以先，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。约翰将行进他的城途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比西底的安提阿是一个罗马直辖的殖民地，城里集中了希腊的哲学、罗马的法律和犹太的宗教，而保罗这位全新的宣教士生在希腊文化之中，长于犹太宗教之下，又是罗马公民。因此当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中站起来讲道之时，实在是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一刻。这篇讲道也成为《使徒行传》所记录的保罗第一篇，也是最完整的讲章。这篇讲道综合了彼得第一篇讲道和斯提凡见证的特点。保罗融会贯通了整本旧约圣经，贴切地应用到当前听众的处境上。信息的核心是因信称义，而称义的根据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包括三大部分。一、神对历史的管理。二、已经成就的救恩。三、正在施行的救恩。16-25节是阐述神对历史的管理。保罗首先回顾了选民从亚伯拉罕到施洗约翰的历史，证明历史并非循环，也非随机，而是在神主权的管理之下，成就神的救赎计划。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指向救主耶稣。今天当属灵的人以基督为中心来看待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时候，就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保罗就站起来，表明他的话是劝勉众人，而不是讲解律法，因为在会堂里是坐着讲解圣经。一切敬畏神的人，指对犹太教感兴趣的外邦人。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，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，可译为约有450年。此后他给他们设立誓师，直到撒母耳先知的时候。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算起，直到大卫作王为止，大约是450年。以色列人求一个王，动机并不蒙神喜悦，但神超越了人的无知，先照人所求的赐下扫罗，然后引进合神心意的王大卫，进而带出救主耶稣，并且差派施洗约翰做他的先锋。救主一词在旧约里用来指示师，也指神自己。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。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，放在坟墓里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 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。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上说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26-35节是宣告神的恩典，即已经成就的救恩。神对历史的管理是为了成就他的救赎计划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虽然许多犹太人滥用自由意志，不肯承认救主，但好消息是，这一切仍然在神的管理之中。虽然人会愚昧，神却不会失败。虽然人定死耶稣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门徒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，这好信息的核心就是耶稣的复活。人的血统、身份或敬虔都不是得救的门路，唯有耶稣才是。因此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敬畏神的人都需要这救世的道。保罗特地将听众和弃绝耶稣的人区别出来，是要劝勉他们站对立场，不要错失救恩的机会，不要效法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弃绝耶稣，把基督定了死罪。我们若不认识基督，读经不能读出里面活的基督，就会和这些犹太教的领袖一样，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只能摸着字句，而不能摸着字句里面的灵，结果越读经越叫我们死气沉沉。木头就是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用一根树干做支柱。33节引自诗篇2篇7节，诗篇第二篇被公认为是弥赛亚诗篇，早期信徒都将它应用在主耶稣身上。保罗也把这段经文当作基督复活的预告。34节引自《启示录》一本以赛亚书55章3节。朽坏引自诗篇16篇10节。神既应许弥赛亚将永远掌权，唯有他永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才可以实现。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也引用了诗篇16篇10节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已见朽坏。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，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。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36-41节是呼吁听众因信称义，接受正在施行的救恩。耶稣已实现了神对历史的管理，成就了恩典，为人提供了称义的可能性。因此，个人务要小心，做出正确选择，因为赦罪的道本来就是传给他们的，不可错失因信称义的良机。犹太拉比经常使用串珠的技巧，把有同一个关键字的经文连在一起。35-37节可能是用以赛亚书55章5节的圣者和诗篇16篇10节的圣者连到一起，证明那位永不朽坏的圣者就是神所复活的基督。大卫的尸骨已见朽坏，所以 你的圣者绝不是指大卫，而是指基督。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原文是，赦罪是借着这人传给你们的，指通过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人的罪就能得着赦免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次宣告因信称义的真理，明确地指出，倚靠摩西的律法并不能让人得救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，只有信靠基督，才能叫人在神面前立刻称义，而不是通过努力逐渐得救。这个恩典同样临到外邦人和犹太人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称义原文就是被神算为义，意思是被神看作无罪，因此与神和好，蒙神悦纳。保罗比较少用赦罪一词，而更喜欢用称义，这是法律上宣判无罪释放的用词，不但情绪比赦罪更强烈，而且解释了被赦罪的原因。41节引自70世译本的哈巴古书1章5节，原文是，神警告过去的犹大百姓，不要以为慈爱的神不会借着残暴的加勒底人来审判他们。同样，现在的听众若是以为保罗所讲的信息难以置信，不肯信靠这人，观看惊奇而不信，结局也是重蹈灭亡的覆辙，因为先知书上所说的审判也随时有可能临到今天不信的人身上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、巴拿巴的，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。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，表明保罗的警告虽然严厉，但却扎心，所以听众的反应非常热烈。敬虔进犹太教的人，指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。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，指不要离开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回到靠行律法得救的老路上去。到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，直到地极。保罗在上个安息日的讲道广受欢迎，神的名大得荣耀，所以到了下一个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犹太人，指犹太教的领袖，他们反对保罗的原因不是出于理性，也不是根据真理，而是因为看到保罗大受欢迎，所以满心嫉妒。当百姓归信基督的时候，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宗教的既得利益者。人若弃绝神的话，就等于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。保罗所传的福音被犹太同胞拒绝，印证了神要使用他为外邦人做使徒。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，不是说保罗从此不再向犹太人传福音，而是不再继续在这个会堂里传福音。保罗在以后的宣教旅程中，每到一地总是先进犹太会堂，把福音传给犹太人，被拒绝以后再转向外邦人去。47节引自以赛亚书49章6节，预言基督是真正的神仆以色列， 他要做外邦人的光，拯救全人类。基督的任务也就是跟随他的门徒的任务，所以主特别拣选保罗来执行这任务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，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、巴拿巴，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哥念去了。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因着神的道，全城分裂成彼此对立的两大阵营。他们争论的中心不是政治经济、文化生活，而是人生最根本的需要，复活的耶稣和永生。这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同样是听到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的讲道，有的人相信，有的人不相信，表明人之所以信主，并非因为讲员的口才，也不是因为信徒的爱心或见证，而是因为神的拣选。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信主的都是神预定得永生的人。这正是以赛亚书49:6的语言。而弃绝主的人，则证明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无论他是不是亚伯拉罕的肉身子孙。一个人之所以能得着永生，是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并非依靠自己的行为、努力或决定。因为人的行为会软弱，努力会失败，决定会后悔，唯有神的拣选和主权才是可靠不变的。但是人也有自由和责任对白白的恩典做出正确的回应。神的拣选和人的责任都是圣经真理。当两者看似矛盾时，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，虽然神的主权是绝对的，但不是神的拣选让人犯罪，而是人的选择使自己受罚。神的预定绝不会惩罚那些主动寻求永生的人，而是抚救那些不配得救的人。问题是，地上有人主动寻找永生吗？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，这是保罗一贯而有效的宣教策略。他总是先在中心城镇宣教，然后让当地门徒把福音传遍周围的村镇。前进尊贵的妇女，指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上流社会的妇女。古代的希腊社会道德败坏，受苦最深的总是妇女，所以许多外邦妇女被圣经里的圣洁伦理吸引，她们又不需要行割礼，所以比较容易加入犹太教。犹太人可能利用她们对丈夫施加影响，逼迫保罗、巴拿巴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意思是把拒绝基督的犹太人当作不属神的外邦人。当时法利赛人离开外邦人地区时，会把尘土从鞋子上除掉，表示脱离外邦尘土的污秽。以哥念位于比西底的安提阿东南方大约150公里，属于弗吕加省。神的工作开始是被圣灵差遣，过程是被圣灵充满，结果也是被圣灵充满。使徒走了，圣灵还在。福音的使者被赶出境，福音却留在那里。因信称义的门徒已经进入了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当塞浦路斯的术士抵挡使徒的时候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果断施行神迹反击。当安提阿的犹太人驱逐使徒的时候，保罗和巴拿巴却顺势离开，留下被圣灵充满的门徒，因为他们知道， 主的道在这一带已经不可阻挡了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会相信。神的预定是宣教士胜不骄败不馁的根据，因为他们知道圣灵绝不会杂乱无章手足无措，而是有条不紊地带领教会向外邦人宣教。他首先借着斯提凡的殉道分散耶路撒冷的门徒，然后让犹太和撒玛利亚的门徒合一，又带领彼得拆毁了犹大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，最后才差遣外邦人的使徒向远方宣教。现在虽然圣灵暂时带他们离开了，但很快还会带他们再来，主耶稣绝不会撇下自己的羊不管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